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哦，我也要试试看。
哇，
好好玩哦！
哇，真好好玩哦！
扭蛋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擦碰》。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昨天呢，我们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栏目里面听了人类啊这个洗澡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那么小朋友，你洗澡的时候或者是你进浴室的时候，有没有去想一想，哇哦，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么方便的方式来洗澡，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洗起来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愉快呢。那除了洗澡让我们心情愉快，身体放松之外，听故事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情哦。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听安徒生的故事了。不过哎，立心姐姐可没忘记啊，听故事之前我们要先来为寿星庆生。今天我们有三位寿星，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凤翔，凤翔喜欢唱歌、读书，还有健身运动，愿望是希望可以收到有基督教内涵的书籍字画哦，很特别的愿望，希望可以实现。以及谢家三兄妹的弟弟耀轩，耀轩是2011年出生的，喜欢玩积木、做各种建筑。因为呢，长大以后要给爸爸妈妈盖很漂亮、很坚固的房子哦。哇，那真是太棒了！耀轩还喜欢唱诗歌、跳舞，还有听欢乐卡恰碰，还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恐龙电动车。还有我们第三位寿星是彤彤，彤彤来自北京，有一双不算很大但很迷人的眼睛，性格温柔恬静，乖巧听话，善解人意，喜欢看绘本还有听故事，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暖男。妈妈说，希望上帝在彤彤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种子，让彤彤从小就行在神的心意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哦。哇，太热闹了，我们今天有三位寿星。那今天欢乐卡恰碰呢，要送给三位寿星的生日祝福，在彼得前书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呢，有时候不太容易，但是愿我们都能一起学习，也求主赐给我们谦卑的好品格哦。祝福凤翔、耀轩还有彤彤学习谦卑顺服，更加蒙福，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凤霞、耀轩还有彤彤生日快乐。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听安徒生的故事咯。上周我们说到安徒生的妈妈呀，告诉小时候的安徒生，原来他们家有很辛苦的过去。以前呢，爷爷因为家里发生事情，结果发疯了，可是呢，奶奶非常的坚强，奶奶带着发疯的爷爷，还有安徒生的爸爸，他们来到了这个小镇上，开始新的生活。也因为家里的贫穷，让安徒生的爸爸没有钱可以读书，所以啊，他现在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喜爱书的人。虽然呢，他的工作是个鞋匠，但是一有空他就会读书。可是为什么讲完这些，妈妈却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呢？难道故事还没说完吗？让我们一起转动幸福大转盘，听故事喽。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喽。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丑小鸭变天鹅，安徒生的故事。
唉，听到妈妈的叹息，汉斯吓了一跳，抬头偷偷的看妈妈，又赶快把头低了下来，因为他发现妈妈的眼眶好红好红哦。妈妈说，孩子，其实你是非常幸福的。妈妈小的时候啊，家里非常非常的贫穷，经常是这一餐吃完了，还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餐可以吃。再加上我的身体不好，没办法帮家里做很多的事情。家里呢，没有一个人喜欢我。说到这儿，妈妈停顿了一下，于是他们把我赶到街上，叫我去向路人讨钱。那时候啊，天气非常的冷，冷风呼呼地吹着，每个人都缩着脖子快步地走着，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而我又不知道要如何开口向人要钱，只好一直躲在墙角呢。
啊，妈妈好可怜哦。
小汉斯同情地说。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我当时又冷又饿又渴，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我没有讨到钱会被爸爸妈妈打的。我只好跑到大桥底下的凹洞里，看着太阳慢慢地沉没到河水中，并且不断地用双手摩擦我的脚来取暖。就这样，一天过一天。
说到这里，妈妈再也说不下去了。汉斯对妈妈的悲惨童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为妈妈的遭遇感到不平，还有怜悯，因此呢，后来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在安徒生居住的奥丹斯镇呢，盛行着一个传说，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喜爱跳舞，当她找到舞伴之后，就会跟她一直跳舞，跳个不停，直到舞伴再也跳不动，精疲力尽为止。安徒生啊，深深地被这个传说给吸引着。
有一天，一位非常年轻貌美的贵妇人说啊，是非常仰慕安徒生爸爸做鞋的手艺，想要跟他订购一双红色的高级丝拖鞋。安徒生的爸爸非常高兴，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全都拿来买做鞋的材料，用心地做好这双鞋，满心以为可以赚到钱了。没想到这个女人虽然貌美如花，却心肠非常的狠毒。她拿了鞋之后，却拒绝付钱给安徒生的爸爸，这使得安徒生的家境更加的贫困了。爸爸整天唉声叹气的过了好一阵子呢。后来安徒生根据这个充满心酸的故事，再加上镇上的传说，写出了《红舞鞋》这个童话。虽然安徒生的家里非常的贫困，偶尔呢有点心酸，有点苦闷，但是一家三口相亲相爱的生活在一起，日子呢倒还算得上平顺和乐。然而充满才智充满英雄气概的父亲，其实呢不甘心只做个鞋匠，因此他大声地唱着军歌，投身到拿破仑的军队里。只是没多久，就因为拿破仑打了败仗，爸爸又从军中退役回家了。英雄梦碎的父亲回到家之后变得没有笑容，精神呢也不太好，安徒生非常的担心。转眼之间又到了大雪纷飞的冬天，白色的冰雪冰封了整个世界，就像是他们住在一个水晶琉璃做成的王国里一样。父子俩透过结满了冰柱冰片的玻璃窗，看着外面的景色。
汉斯，你快看，
爸爸像个挖到宝藏的孩子一样兴奋地叫着。汉斯紧靠着爸爸，并且顺着爸爸手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你看，她就是冰雪公主，她是那么的圣洁美好，他正伸展着双臂要迎接我们过去。
原来结满冰霜的玻璃片上出现了一个好像展开双臂迎接人的少女的图像。
爸爸，我也要一起去，
安徒生撒娇地说。爸爸轻轻地敲了他的小脑袋说，
等你再长大一些再一起去吧。
安徒生把爸爸的玩笑话当真了，满心希望能够赶快长大，跟爸爸一起到冰雪王国去。自从那一次看过冰雪公主之后，爸爸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的衰弱了。几个月后，爸爸生病过世了。
难道真的是冰雪公主把爸爸接走了吗？
后来安徒生把这个冰雪公主配上自己最爱的玫瑰花坛，发展成了后来我们所读到的冰雪女王的童话故事。因为受到爸爸的培养还有影响，小小年纪的安徒生就曾经写过两本不错的剧本，而且还背过许多名人的剧本和诗集。再加上他天赋优异，有着一副高亢优美的嗓音，所以呢他一心向往着可以去到首都哥本哈根皇家剧场里表演。安徒生在他15岁的时候完成了坚信礼，也就是坚定信仰的洗礼，这也宣告了他正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在这之后，他便告别了母亲，前往首都哥本哈根追寻他的梦想去了。好不容易到了首都，安徒生拿出那一套参加坚信礼的时候所穿的新衣服，费尽心思的装扮一番之后，满怀希望的去拜访当时著名的武道家沙尔夫人。 只是啊，安徒生的帽子实在太大了，不但盖过了他的耳朵，还使他差点看不到门铃，这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滑稽。一个仆人来开门，看了他一眼，马上把门关起来，这使安徒生非常的失望。过一会儿，仆人又开门了，并且拿了点零钱给他。原来仆人把安徒生以为是来讨钱的乞丐了。安徒生着急地说明他的来意，他是来找工作的，并且呢递上了别人给他写的介绍信，这才顺利地见到了沙尔夫人。沙尔夫人将安徒生啊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因为感受到了安徒生的热诚，破例让他表演一下。安徒生选了他最熟悉最拿手的仙侣奇缘表演，可是却遭到了沙尔夫人的白眼，并且啊被当成疯子赶了出去。安徒生又陆续试了好多地方，他曾经向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朗诵自己的作品，却被嘲笑了一番。他又到剧场应征演员，但是经理认为他太瘦了。安徒生也曾经到裁缝店当学徒，可是却受人排挤而离开。他无助地在街头走来走去，思考着未来该怎么办。他用身上最后的几块钱买了一份报纸，有几个字鲜明地跳到他的眼前：意大利人席波尼即将成为皇家音乐学校校长。哦，安徒生想起了他天生的好歌喉，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前去拜访席波尼先生。没想到安徒生的歌声大受席波尼先生的赏识，他还让安徒生住进他的家中，亲自教导他声乐。没想到由于变声期的来临，安徒生啊失去了他优美的嗓音，被迫从席波尼先生家搬出来。还好诗人古比尔先生帮助他，让他在剧院里担任一些不重要的角色，并且呢让他可以学习拉丁文，开始正式的学习写剧本还有写诗，并且不断的投稿。由于他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以《妖精的太阳》这本剧本受到皇家剧场经理约诺斯·考林的肯定。约诺斯·考林当时很受丹麦人民的敬爱，能够认识他是安徒生生命中最大的转捩点了。到底认识考林以后，安徒生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改变呢？下周让我们继续来听安徒生的故事吧。接下来呢，让我与你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是约书亚乐团的《上帝能够》。即便是家境贫寒，并且呢在这个寻找未来的过程中一直受到打击的安徒生，最后都还是能够留下好多脍炙人口的好故事、好作品，并且他本人的故事也能够非常的激励人心。那么小朋友，你的生命中有上帝更是能够不一样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上帝能够》。
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止境直到永远，他比他的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止境直到
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远不止仅止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远不止仅止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
现在所收听的是《欢乐卡加碰》，主持人是方丽欣姐姐。方丽欣姐姐在这陪伴你，不管你心情是好还是不好，丽欣姐姐给你的鼓励都不会少。
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陪你读圣经的《奇异恩典》栏目，我是丽欣姐姐。今天的主题是可怕的生日宴礼物，到底是什么礼物这么可怕呢？请家人先带小朋友读马可福音第六章14到30节，马可福音第六章14到30节，读完了之后啊，我们再继续来收听后面的部分哦。耶稣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希律王，他竟然和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在一起了。而施洗约翰明白地告诉希律王说，你这么做是不合法的，这个关系是不对的。希律王啊，一点儿都不想听，他把施洗约翰关在大牢里，但是呢并没有杀他。希罗底却对施洗约翰的指责怀恨在心，在希律的生日宴会当中设计他，并且把他杀害了。其实一般人都不喜欢被指出错误。曾经在一个班级里呢，有一个小朋友因为没有仔细听老师教的步骤，所以啊，他的美劳作品一直完成不了。另一个同学告诉他哪里做错了，其实只要修正一下就好了。没想到啊，那个小朋友竟然生气地把指正他错误的小朋友推倒，毁掉他的美劳作品之后就跑掉了。做错事的他并不开心，没有人要跟他玩。幸好后来啊，他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并且呢去请求被推的同学原谅他，还有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要继续在这件事上犯错了。后来他也开心地回到同学当中，大家还是可以开开心心地一起学习一起玩。那刚才说的希律王呢，据说他们夫妇后来被罗马皇帝放逐到一个荒地去，一无所有了。他们想掩盖自己所犯过的罪，以为呢，只要把指出错误的人，也就是施洗约翰，把他除掉就没事了。但是罪没有消失，最后带着他们走向灭亡。但愿我们在面对错误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悔改， 面对别人的劝告的时候，也不是存心的反抗或者是怀恨在心，而是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做错的事情，不要继续再错下去，并且能够做对的事。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咯。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能够有谦卑的心，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当我做错的时候能够勇于认错，并且改过自新，让我喜爱真理，做讨你喜悦的事。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马可福音第六章31-44节以及第八章的1-9节。马可福音第六章31-44节以及第八章的1-9节。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这首是赞美之泉收录在《这里有荣耀》专辑中的《顺服》，盼望我们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慢慢的学会顺服的功课。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相约明天见咯，拜拜。